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林姊妹从 Roxville 那边那么远开车来，尤其是下雨天，请她也特别的小心。我们也为经常的为你祷告，谢谢你来，也经常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。第二件，假若你有什么事情，我盼望你能够更早告诉我，因为我们都很关心你的气象、你的身体还有你的需要。今天早上这个张义州弟兄告诉我说，他21号他主动的告诉我，他说21号回台湾，可能要一个月，我们也要为他继续的祷告。所以呢，你有这么事情，正可以向我们同工或我讲，我们非常的关心，我们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。第三件，我们身在美国，有时父母都在国内，台湾、香港或者是别的地方，实在很不容易能够在身旁孝顺。但是神特别的恩待立亲姊妹，他要回台湾，回到台湾3天以后，神保守他母亲的生命，见到他母亲最后一面，也是母亲可能向神求的，能见到他孝顺的女儿。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神这样的恩典。我一直鼓励立亲姊妹能够让他妈妈来跟我们见面，很可惜以后没机会了。好，谢谢你。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移民者面对经济压力的信心操练。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听起来看起来会好像不太属灵，怎么一个信耶稣的人在谈钱的问题？师母也问我说，你今天讲什么？我说讲这个，他说你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太属灵？我告诉各位，确实的，我在神学院4年里边一直的在等待那些神学院的老师们会讲到说，假若教会钱不够怎么办，林弟兄怎么办？
神会搞定。
神会搞定。好的。另外一个答案就是凉拌，就是等着吧。老师们都没有讲，所以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向老师们提出一个很严重的挑战。我说我是穷人，我知道吃饭对一个人的重要，我挨饿过，我肚子空空过。我问他们教会没钱怎么办，结果我被批评不属灵。其实这个经济的问题呢，是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的时候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。若教会的经济不稳定，那个教会也就会不成长。圣公会有一个牧师，因为他们的主教主张这个同性恋合法，结果信徒走了一半，他们的经济马上垮下来。那个教会是自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开始有的一个老教会，但是现在只剩下几十个牧师呢，没钱怎么办？去领救济金，领半年的教会薪水，领半年的这个失业金。教团也是一样，没钱也没办法。那些老师们为什么不敢讲？因为他们也没有钱，也没办法。我坦白讲，这也是信徒们的问题，这也是每一个家庭的问题，也是每一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，也是你要升大学你读书会遭遇到的这些第一个要紧的问题。假如这个问题不先解决的话， 是在你很难以很难平稳的生活。所以你为什么让你的家庭遭遇到经济的这些问题呢？我要告诉你，神所重用的仆人亚伯拉罕，他听从上帝的呼召移民到迦南地，他第一个就是遭遇到经济的问题了。但虽然有属天祭坛的生命敬拜，他在地面也是非常的节俭朴实，简朴的敬虔的生活，但是还遭遇到天灾人祸的测试，就说神给他允许他。为什么神会允许他？我告诉你，有神的美意。一个带领神所带领重用的仆人亲自呼召到迦南地，竟然会面临到一个饥荒。我现在要坦白请问你们，你们曾经饿一天没饭吃的有没有？好，有人举手，有两位，感谢神。你们有没有死掉？请问你有没有死掉？没有，还很健康。所以这个面临饥饿才知道饥饿的痛苦，也才知道金钱的可贵。所以有时候让你的孩子们饿吧没有关系，不然的话他也要赚钱，他撑不住的，让他承受到一种经济恐慌的一种威胁跟压力，承受那个后果，他才会知道世界是现实的，没钱必定挨饿，没天下没有免费的什么餐，唯有我们教会，唯有我们教会，我敢说我们永远都有免费的午餐，这是神恩典。还有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，我们的奉献永远都是甘心情愿的。到目前我都不知道有谁奉献多少，真的我一点一点都不知道。请问林弟兄，你有没有让我知道？
我都不知道。
他说不知道，也就是说你们的所有的奉献神知道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你们的尊重，你们的重量都在我面前都一样。也就是说有钱的没钱的，贫穷的富足的，奉献多的奉献少的，在我里面的心中都完全分量一样。所以各位请你放心，我们教会完全求神供应，你们也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一个在经济上会遇到恐慌，然后一个来到上帝所祝福的国度里边遭遇到饥荒的时候，却会面临很多，因着经济问题，信仰也会成问题，心理也会成问题，人格家庭都会成问题。那么上帝不是不照顾以色列民，上帝照顾以色列民，他对摩西对以色列民最后他怎么说？他说上帝照顾你们像他的子民，就像照顾你自己的同就是眼睛一样，你如何照顾你的眼睛，神也同样照顾我们的眼睛。但是呢，他里边有一句话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出现，我很少去注意到这一节，但是这一节里边说到，他说这简单很简单，他说老鹰被小鹰返回原处，只有这样。其实呢，那个圣经里边我在看那个原文的解释，他是说那个母鹰啊，等到小鹰长满了翅膀之后，要让它学飞，所以它就会搅动鹰巢，它会把它的自己的巢呢搅动摇动，母鹰在上面飞翔，让这些小鹰看见， 然后把他赶出去那个巢穴，让他跌落。那么公鹰就是爸爸老鹰呢，就在下面等着，这个小鹰就这样又会飞又不会飞，在跌落的时候他说跌落在他的背上，然后又飞到他的巢穴，然后一次的一次这样的训练。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所用的人，神的子民，他会测试，他会训练。对儿女的第一个训练，我告诉你，就是金钱。假如在这方面失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承担痛苦，你永远一定要比你的儿子啊，你的儿子要一定比你先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供应他的钱嘛，你不能先死啊。那这何等的痛苦啊！所以呢，金钱是乃是神要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，神也如此的管教他儿女，我们对自己儿女也要如此的管教。所以不要看清穷苦的教训。我的孩子们，今天他们会勤俭，今天他们所赚的钱才能积下来，是因为以前他们受过了这一种痛苦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得到神祝福的人能够这样的训练。第一个，经济呢，它会产生什么影响？第一个，生活会产生压力。亚伯拉罕有很多的钱财还有牛羊，他移民到迦南地，结果人口众多，没有收入，只有什么？有出，没怎么没入啊。那么再多的积蓄也是坐吃三什么三空，也会空掉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二十一代。当以前我问我的祖父，祖先怎么有钱，他说以前郑成功来的时候我们就来了，那时候的地呢不是用买的，是用草绳去圈的，圈地啊，就说这里是我的，好，草绳圈起来，这是我的。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嘛，所以很富足。结果呢，大户人家没有几代就全部完了。他们赌博的时候是用地契赌博，地契啊，黄契地契。他们桌子以前桌子不平稳的时候，他们是塞钱的，把钱都塞在底下的。他们喝的是吃的是鸦片。你看有多少代可以坐吃三空？我的祖母，我祖父的妹妹都是小脚丫。什么叫小脚丫？你们知道吗？三寸金莲。哎呀，你看这样子怎么劳动呢？坐吃三空。各位，我要敢说生存实在是也不容易啊。我来美国开始吃的不是好面包，是那一个到过期的面包店。我们这一周，我们这一代有没有过期的面包店？有没有人发现过期的面包店？就是说所有过期的面包下架以后放在一个地方，可以减半又减半。比如说一块钱的面，三块钱的面包变成五毛。我来美国第一年完全吃那个，有没有肚子坏？没有，神的保守。各位，移民实在是很多的痛苦。我在台湾将近四十年前，我一个朋友，他好高兴，他说我要到玻利维亚。玻利维亚你们知道，玻利维亚是中美洲还是南美洲？啊，南美哈，它是地势很高，最高的地方。他第一年去了，好高兴回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边很好玩，多好玩！”我说：“多好玩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但是公车很臭，公车 bus 很臭，因为他们都是山路。”那些妇女们穿的都是大裙子，做什么用你知道吗？方便之用。坐公车的时候呢， 他们没有办法下车，所以就在车后面一蹲，那个裙子一摆，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就解决了。所以公车都很臭。他说第一年其实好玩，他说哎呀，那边的鱼啊好多好大，他家里边晒满了鱼竿，但是每一次去钓鱼的时候都要带枪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都有老虎。你有没有到过野外这样子，一方面拿枪，一方面看着有没有老虎，一方面在钓鱼的，有没有人这样的经验？没有，但是好高兴啊！他给我带给一个那个虎老虎皮跟头回来，他说这个是我的纪念品了，跟朋友打的。第一年他说带很多钱去做什么牧养牛羊，好把钱都带去了。过不了一年回来了，全部没了。我说到底怎么样呢？他说那是要地很大，又很多的山，牛羊养到不够养的时候，就说没有草的时候放出去都走了，都掉了，你不找回来吗？找不到，要骑马去找，怎么找？找不到。结果一下子没有几天，那些牛羊群就全跑掉了，他穷得回来。各位，也有一个笑话，我看起来也是很好笑，但是其实也可能也是真的吧。有一个养猪的，他天天养那个猪呢，用馊水，就是不好的东西养它。养的时候，那一个保护动物的会员来了，他说这样不行，要罚款，罚1000块。后来好吧好吧，你就罚，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，养猪用那些东西。他说以后他就改用什么，他改用人吃的，很好的东西都摆上啊。那个粮食局的委员来了，一看，哎呀，你浪费人类的粮食，罚款，又罚1000块。他没办法了，他又继续养，养的死掉了。那些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也来了，警察也来了，因为人家报告说他把猪养死掉了。那么人家就问他，你为什么把它养死掉了呢？他说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所以我每天给他100块自己去吃饭嘛，给他100块就让他自己吃饭，结果都吃死掉了。可能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，纽西兰有一个移民，他第一年去的时候买了100只羊，牧养的好好的。第二年他买了300只羊，结果呢草不够，羊瘦了，被罚款，整个破产。各位，我们移民来到美国，假若经济上开始有问题，你可能会怀疑，神真的带领我来美国吗？或者呢，人家怎么走我也怎么走，他可以去走我也可以走，他开餐馆我也开餐馆，他可以工作7天我也可以做，那为什么还要到教会去呢？所以有很多人经济问题呢引起在美国呢，实在到教会礼拜天到教会来实在是很困难。我心里边也体谅，因为我自己也是经验过这种痛苦。我坦白讲，有时候人没有办法来体谅的。我在巴蒂摩长老教会，礼拜天早上我4点钟起床，5点钟开车从 Orangeville 开车到 Roxville， 然后6点钟开始上班。那一天是最一周最忙的一天，都是吃饱会，有2000人都要吃饱会。我赶到2点钟就结束，然后2点钟身体什么都没换就赶到教会，从那边又赶回 Rox 那个 Coxville。 结果呢，人家在那边等着我讲道，人家就说牧师你很不负责任啊。我说是的，实在是，但是有谁体谅？有谁能体�谅1小时3.5块？这样的辛苦的工作还要 礼拜天你没办法休息，还要再来教会讲道，有谁能体谅？所以各位，假若你移民来真的是在经济上有问题，我可以体谅，神也会体谅。上帝要他们不要下埃及，因为埃及是个罪恶的地方，神要他在迦南地，但是他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埃及多么美，丰富的粮食，所以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了。各位呢，他们的生活压力改变了他们的方向，他们心灵里边就起了恐慌，生命就遭遇到威胁。因为他到了埃及的时候才听说那个法老王啊很爱美女啊，看见美女看见一个爱一个，看见一个爱一个。我常常看我们古代的这些啊古装片啊，皇帝有什么三宫六院啊，三千个嫔妃啊，那么多干什么啊？爱一个爱，看见一个爱一个。所以有他就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妻子说，你称呼是我的妹子好了，不是我太太啊，免得我生命受威胁，免得我的生命受危害。那么这一段真的有吗？这段的历史真的有吗？我告诉你有。以色列人绝对不容许别人来诬赖或者是批评他们的祖先。就好像今天回教徒，你假如说他们的真主阿拉有什么问题，你画像画一个不对批评的话，哇，前回教还有什么地方都起来抗争，有没有？这是你可以看见到现在还是这样。但是对不起，犹太教的阿拉，不是犹太教的拉比，他们也自己这样的解释，他说我们的祖先呢、啊，因为他的太太莎拉太美了啊，那时候可能也六七十岁啊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六七十岁美的人见人爱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但是奇怪，他太太美到六七十岁还那么美啊，美到人见人爱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他装在他们这样解说他们的经典里边，谢谢谢谢。他们的经典是这样的解，他们这样的解释说，亚伯拉罕就把他藏在一个箱子里边，然后过关要进到埃及的时候，他那个关税要打碎，结果亚伯拉罕非常的慷慨，好好没有关系，付税付税。结果那些兵人就很奇怪，这不是普通的东西，可能是金银财宝，所以又加重税。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多付多付啊。后来这些兵人更觉得奇怪了，把它打开一看，哇，美得让这些兵人都晕倒了。然后报告给国王法老，法老就召他进宫，结果呢就要娶他，就下聘礼给很多给亚伯拉罕。那么现在我请问一下，这个问题是历史上是真的有的事情，但是呢我要请问他的太太呢为什么一点都不吭声啊？为什么一点都不讲话？这是值得在圣经里边我们也值得思考的。假若你的先生对你说，你很美，美到我会被人杀害，那么以后呢你就见到人就说你是我的妹子，然后你要怎么都怎么样都可以啊，我自己生命保全就好了。 哎呦，你这丈夫这样讲，对你讲的话，你真的会把他气死了哈！我嫁给你做什么？你是我的保护者，你是我的丈夫呢，怎么那一点责任都没有？奇怪，撒来为什么任意这样被摆布？甚至连婚姻最危险的时刻呢，都不敢说不。现在追讨这个问题，第一个，可能是当时女人没地位，一切都受丈夫的控制。像亚伯拉罕要献儿子的时候，都没有跟他的太太来商量这个事情。我要请问邱弟兄，你的儿子要去当兵，你有没有跟太太谈过？点头了哈，要啊，不然会起家庭革命啊。我曾经说，神假如要喜欢弟兄献挪亚的话，那个刘畅姊妹，我下台她就跟我说，不能献挪亚，要献就献雪华好了。有没有？有。后来我就问他的岳母啊，我说你感觉这样？他说也不要，两个都是我心爱的，献我好了。有没有？有啊，有。但是神要什么？神要长子，雪华不是长子，挪亚是长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说，连丈夫要把儿子献给神，他都没有跟他商量。为什么一个女人遭遇到这样的情况还默默的不作声？我告诉你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存在的是什么问题？也就是说，丈夫的不负责任，丈夫的这样子要控制她，她都不敢出声，甚至有冲突的时候，她就让冲突的这样承受下来。很可能说我无奈，我没办法，可能也是这个莎莱一生呢都依靠她的丈夫，所以她没有办法了抵抗。现在我要提出来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人的性格会这样的懦弱？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可能是她原来家庭所受的压力，可能她的爸爸妈妈的管教是这样的严格，不能反抗，不能怎么样，不能说话，以至于他在家庭里边就变成了一个乖乖的孩子，不敢反抗。这样的一个孩子到了社会以后，到了有面临问题的时候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办法对抗外来的困扰，或者是一切都由父母安排，什么父母都安排好好的啊，这个几点钟啊去学琴，几点钟学跳舞啊，几点钟学什么都安排好好的，他一点都不需要自己去思考。他认为好，以前由父母安排好，现在由丈夫安排好，都不必去思考，也有这样可能的情况。或者是认为爱就是忍耐啊，就是忍耐再忍耐，所以唯有等待时间来改变，就是忍耐。或者是说，一个女人或者经常受到父母的责备嘲笑，所以她常认为说，哎呀，非常的自卑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。甚至于丈夫提出来这样无理的要求，或者是有什么冲突的时候，都是我的不对，不是他的，所以常常的自卑，自己没有办法敢提出来，不敢说不。这也是中国式的家庭会遭遇到的一个人格上的曲扭的歪曲，这是撒来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也有问题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上帝允许他说要他的儿子成为大国，那这个太太给人的那孩子从哪里来，他都没有想过。所以他在心里边不安的情况下，恐惧的情况下，他不顾亲情，他出卖了他的太太，轻看上帝的婚姻制度，以至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。请问一下， 人世间有没有为钱出卖亲情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多耶。几年前我看报纸，在黑龙江，一个爸爸对一个哥哥跟妹妹说，爸爸穷，只能供给你们两个当中一个人上大学。结果这个哥哥听了以后，把他的妹妹杀掉了，把他妹妹杀掉了。在台湾也有为钱得不到，向祖父要钱要不到，亲手把祖父杀掉了，为了一点钱，没有亲情的。那么现在我要请问一下，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结婚？现在我要请问你们，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是为钱吗？我的太太会赚钱，所以我娶她啊，她钱可以供我用。有没有人这样想？或者是说，我看到她我很快乐啊，我看到她非常的美丽吸引我，或者她很有才华啊，很有才华被我吸引，我吸引住了，我为快这些快乐我跟她结婚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结婚能长久吗？不能。美貌会改变，才华会有一天没有。当这些没有的时候，你还真的爱他吗？这是一个考验。有一个牧师呢，曾经看见一个青年人，他对那个青年常常交女朋友，交了又没了，他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女朋友交不久？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女朋友不行，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不快乐，所以我不要。后来牧师觉得很奇怪，每一次交了女朋友，然后就知道她对女朋友不快乐，然后又掉了。牧师就很坦白说，你能不能把你们的细节告诉我？这个青年就说了，牧师啊，我跟她来往到要结婚的时候呢，这个女朋友对我很多的要求了，要我改这个，要我改那个，要我改这改那个哈，要我多赚钱，要我改掉脾气，要我改掉啊抽烟的脾气啊。那个男的说，我觉得很不快乐，要我改变不行，所以我就不要他了。后来这个青年就问牧师，牧师啊，能不能得到真爱的结婚？牧师跟他讲说，还不行，你还没到那个高的层次。那个亲人说，那我可以教什么？他说，你可以教一上狗，教一只狗。那很奇怪，我人为什么要教跟狗交朋友？他说，你养狗啊，还要把它拉出去大小便。我们家里是有谁养过狗？要养狗方便不方便？不方便啊，摇头，不方便啊。你的孩子大小便可以在马桶，那个狗不会在马桶大小便，你还提着袋子跟着它，还要弄它的大小便啊，不方便。那么说，你最好也不要养狗，你养个金鱼吧。那个金鱼对你没有任何要求，但是交女朋友就不对了，交女朋友就不行了。我告诉各位，婚姻呢不是那么简单。有很多的冲突，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面临遇到不完美的事情，这些呢都必须真正的爱去解决。所以有人就说，为什么爱呢？有人就是说浪漫，哎呀，新娘子那个新娘衣服穿起来好漂亮哦。我跟太太结婚，利用神学院的车子，那么跑去他家，把他带回到礼堂，带到一半路当中停了，车子坏掉了。我们今天林弟兄车子坏了，
还可以
啊，还可以啊，但是我的车子就坏了。那么众人就围起来啊，在那边看了，哎呀，大家都是看我这个新娘子哈。他说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么我说没有关系，你一生才一次嘛，让他多看有什么？要看我就拉窗户让你看，只有那么尊贵的镜头就让你看。有人就说，结婚才安全，才不会孤单， 才不会寂寞，才不会被人叫做单身什么贵族啊。有人就说是因为他的才华、他的成就、他的美丽吸引我。其实真正的婚姻呢，真正的婚姻需要几点。假如你要从这个亚伯拉罕学到的，我认为真正婚姻得到幸福的有几点，我想这几点留下来以后讲好不好。因为我的讲章呢，从这里现在才讲到这边，讲完的话可能要一点钟，你们都没有办法上主日学。所以下一次呢，我讲到真正的婚姻如何才幸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通过经济的压力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，威胁到结婚，威胁到家庭，威胁到信仰。我们如何面对着经济压力的时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有时间来听你的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